我就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。那这个我们是把圣经、历史、旅游都摆在一起啊。那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就福音到底是怎么传的？是谁传的？是吧？跟我们现在也有关系。我们觉得在佩里好像福音很难传，但是当初在罗马帝国手下，这个福音到底怎么传的？谁在传？那我们一般的想象就是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使徒啊，尤其保罗啊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把它传出去。然后我们还有很多这个都是传说了啊，十二个使徒谁往哪边去了？然后当时他们受到怎么样的迫害啊？但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许多的基督徒的历史，以及那个时候罗马人怎么迫害他，有相当大一部分不是对的啊，已经是有一些特例是不错啊。那我也和大家讲过，你看圣经里面，新约圣经里面谁迫害基督徒啊？犹太人，不是罗马人，罗马人对这事情没有兴趣。罗马人你可以说他迫害犹太人，因为后来到耶路撒冷叛乱啊，这个那个，罗马人一直拿犹太人很头疼，所以他们在那个犹大地啊相当多的驻军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他们喜欢捣乱，犹太人不好搞了啊。包括保罗去受审的时候，保罗受审已经到了主后五十几年六十年了，这罗马人对于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犹太教他根本搞不清楚，他也没有兴趣啊。但是到了尼禄皇帝他这个大火焚城的时候，那一次是真的就是迫害基督徒了啊！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嘛，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因为尼禄呢，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这种 American Idol， 他喜欢唱歌啊，他认为他就是一个天才演员啊，然后他一唱就唱很久很久，文武官员坐在底下不能动，啊，据说还有一个人生孩子了。他跑到希腊去，不知道赢了多少个冠军。那他一比赛，大家都给他冠军了。可是罗马人就看他看得很不顺眼了。希腊是我们的这个怎么样被我们征服的国家？你怎么跑到那里去弄他的文化？啊，回到罗马呢，哎，那次有一次大火，那说是他焚城，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啊。这些我跟大家讲过了，但是他那天其实他不在城里面。啊，他一看到这个大火跟现在加州大火一样，他还赶回去救灾，啊，这个都没问题。可是呢，那大火烧出来一大片之后，他决定拿那块地来干什么呢？给自己盖一个 Golden Palace， 呵呵呵呵呵他那个盖的可漂亮了。据说了，他这个底下这个地板还会旋转，啊，罗马人非常会做建筑。这一下子呢，百姓就开始说了啊，当初为什么会焚城呢？就是你想要盖这个你的皇宫，风声传出来呢，他民心大失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他就说是基督徒烧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是有教会的，所以你看现在你读这个罗马书，你没这样想啊。罗马书的受信者保罗讲到他们教会的情况，你觉得这个教会实在是很好，但是让你觉得宝贵，可是你要想一想，这些受信者恐怕多半都死在哪里啊？死在那次的压迫里。为什么他把这个东西怪罪到基督徒身上能够引起百姓普遍的回响呢？因为他们说基督徒啊，他们偷偷摸摸的聚会，他们在信一个死人，他们还吃那个死人的肉，喝那个死人的血，这个对于罗马人来讲就是非常恶心的事情。他那么一迫害基督徒，一把东西怪在他们身上呢，哎，他的这个罪名就得以洗脱。那他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子啊，他把基督徒钉放在柱子上啊，放在一个油锅里面啊，然后他们开 party 啊，比如说刘军就站在那边，他们火一点呢，刘军就做他们的 torch。这刘军烧个半小时，蒙哥可以烧一个半小时。是很残忍的。过了以后，那个是不是引发一些基督徒的迫害？有可能啊。但是实际上这些少数的例子让我们觉得那个时代是多么多么可怕，可是实际上呢跟实情有相当大的出入。我们觉得就是在这样的迫害里面，在这样的竞技场里面，然后基督徒一批批的死了，然后呢这个福音就传开了啊，其实还有别的原因。我不是说那个情况不在，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呢是你想不到。比如说最近徐悦在给我们讲这个，对不对？保罗怎么讲的？甚至我这个捆锁啊，这 赢全军都知道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记不记得？问你欲赢全军是什么东西？他怎么会知道？他怎么会知道说保罗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而且福音会因为这个东西传开了？
他每隔两个小时他就换
了。啊，这是基督教传统的故事。那当然是不错了。可你晓不晓得，主耶稣他这个福音啊，他还有一条线呢、啊。除非你很仔细的去读圣经，你读不出来的。而且这条线传福音那可是厉害，到现在为止，考古的迹象还不断的挖掘出新的证据来，只是还不太有人这样写就是了啊。大家记不记得，在马太福音里面，第一个被主称赞说这么大的信心，我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见过，是谁？百夫长。百夫长，什么是百夫长？那在哪里的百夫长？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加百农，加百农的百夫长，在马太福音第八章、路加福音第七章，两个讲的这个细节上有些不一样，但是大致上就我们知道确实是这个人啊。这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病了，马太福音说他是瘫痪病啊，然后他就来求耶稣。路加福音说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耶稣。什么是以色列的长老啊？那就是当地有势力的、有声望的犹太人嘛。啊，我们一般对加百农的印象不太好，因为主耶稣说加百农啊，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啊，是不是？就是主耶稣责备他们不信。可是实际上在加百农发生了几个案例相当不错。那这个百夫长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或者是他托人来求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说不要劳动夫子到舍下，这个翻的实在是非常中国化，是吧？You don't have to come to my home， 不用劳动夫子来设下，你给我一句话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底下有兵，我底下有人，我对他说做这个他就做，我到那儿去他就去，然后你给我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。所以主耶稣就很惊奇嘛，他就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。然后他说什么？将来从东从西有许多的人要来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可是本国的子民被赶到外面去切齿哀哭。那这是第一个被主耶稣称赞的什么样的人呢、啊？外邦人，还是什么样的人呢、啊？还是个解放军，对。哎，罗马人那时候把自己真的当解放军呢、啊。那这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那我再问你，《使徒行传》，彼得他们五旬节站起来传道，这个斯提凡事件大家往四方面分散，他们从以色列地呢就一直走到今天土耳其叙利亚的边界，现在正热闹的地方就是安提亚。但是圣经特别讲了，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呢，就只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很少向外邦人，或者说没有向外邦人传福音。那第一个外邦人传福音，一定是谁去传的？因为是彼得，一定是彼得。为什么是彼得呢？主耶稣当初跟他讲了，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，你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跟他讲说，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，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把教会建立在这个彼得这块磐石身上，可是给他的钥匙是给的什么钥匙啊？天国的钥匙，老潘上次巴利亚这个教会的钥匙。其实这个钥匙就等于什么？那天国的钥匙，因为天国的前门
就是教会，
对，教会就是地上什么东西的实践了，天国的实践，是这样子的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中间现在是怎么样，到了天上就是怎么样，这是一个教会健康的指标。你如果现在是这样，到了天上不是这样，哎，那就麻烦。弄了半天，刘军对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舒服。我看他也不顺眼，可是我们假装是好朋友，就不行了。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这个是教会跟天国的关系。那如果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，这个对外邦人，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传福音，谁开头的？还是彼得开头。虽然后来的工作是保罗做的，可是这个彼得一定要开头。 所以你看他们后来在耶路撒冷为这个受割礼的事情争执之后，那保罗跟巴拿巴报告了一大堆他们在外邦传道的事情，等他们大家都讲完了，争论还没了结呢，彼得老兄站起来了，那话你仔细听的话，他有点意思。诸位兄台，你们都知道主当初拣选了我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但他的话不是这个三六六的意思，可是真的是这样。那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是谁？哥尼流。哥尼流在什么地方？哥尼流是干什么事的？哎，又是百夫长，看见了没有？而且哥尼流信主呢，是他一个人信主还是他全家信主？全家信主。这百夫长家里面都人丁兴旺啊，对吧？上次你看也是他的仆人病了，以色列长老还来跟耶稣说情，他说这个人呢是配得的，他为我们干什么？建造会堂。哥尼流百夫长，圣经怎么说他？圣经怎么说他？这个人呢虔诚敬畏神，全家都是这样，而且他常常周济百姓。他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听啊，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圣天使对他讲话，到这个约帕那个地方，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去找一个人，名叫彼得，你请他来你的家，仔细听，就是要听他对你们所说的。那彼得那个时候怎么样？晓不晓得这件事情？彼得正在祷告，他在屋顶上祷告，他在房顶上祷告，就是他为什么到房顶上祷告？他在想不想？我觉得他就在屋里祷告，他太太过一下来，这个一下来，对吧？太太那个事儿可多了，你让他找不到才行。因为彼得呢是带着信主的姐妹一同来去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他正在房顶上祷告，甚至说他看见一个异象，天上掉下来个大手绢，对不对？里面有各样不洁净的东西，那就很值得去想一想啦。多加的时候画了一个画给我看，很好玩，但是看见什么但以理书里的四活物，他画的跟个小宝贝一样，很好玩。你知道就画画一个大手帕里面哪些不洁净的物，他很有想象力的，但肯定是看的很恶心的东西啦，什么蝎子啊，
龙虾
所以你知道就是为什么你只能选犹太人做有神的选民，你不能选中国人。
对，
你选中国人你就选到老广，那了得吗？主要是谁有人求鱼反给他蛇，有啊，这个蛇可补了，对不对？什么蝎子啊，这都是可以吃的，鳝鱼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。反正彼得看了很恶心了，他不能，神还跟他讲，他讲了没关系，他跟他说起来宰了，他宰了吃，对吧？我碰都不想碰了。然后彼得就他就说，哎呀，我从小都没有吃过这种不洁净的东西啊，然后就上去了，再一次，然后就有话跟他讲了，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看，我也不洁净。弄了一次不明白，弄了两次不明白，弄了三次不明白啊！我想他可能正要再回去睡觉了，就听到外面有人叫他，这一看是谁啊？啊，就是哥尼流百夫长家里差来的人，就请他去。那彼得当然就去了，他就进到外邦人中间呢，是不是？在他们家里面跟他讲福音，这一讲啊，还没讲完呢，圣灵降下来啊！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啊，就是说你不要太否定这个灵恩的运动，因为在当时的确有很多的例子，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是有很明显圣灵浇灌的经历。那个圣灵降下来到底什么样子我们不讲，但是彼得就讲了，既然他们和我们一样，他们是外邦人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也信，他们也信。这个事情后来他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，他提出来重新讲了一遍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和降在我们身上一样，那有什么事情让我们不能给他们受洗呢？于是哥尼流他们全家就受了洗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外邦人，犹太人以外的人开始信耶稣的头一个例子。那这个和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第一次称赞人有信心，并且强调信心这件事情是你得救，也是在那个百夫长身上啊。这已经两个百夫长，你再往后看还有没有百夫长啊？多了。使徒保罗被抓了以后，他被抓在是在耶路撒冷， 对不对？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又被送到凯撒利亚，这两个地方，包括抓他的人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一闹，全城都乱掉了，千夫长和几个百夫长就跑过去啊，他们用铁链把保罗捆起来。那保罗也是有本事啊，你在这种乱的时候，他跟千夫长说：“你让我说几句话。”啊。千夫长叫他静下来，保罗就开始用希伯来话跟他们讲传福音了。他讲得非常清楚，以后好几次的例子，他受审啊什么都是百夫长压着去。他在凯撒利亚一住住了两年，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啊，谁听得最清楚啊？旁边那些百夫长、千夫长，所以百夫长对他很好。他在凯撒利亚被压了两年呢，他就保护保罗啊，也让保罗的亲友呢送东西给他。探监嘛，在凯撒利亚两年以后，他要上告凯撒嘛，因为那个时候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是罗马公民，不能打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他们把他捆起来，正要打，千夫长下令正要打，旁边的百夫长就说你要干什么？这是罗马人。呼，千夫长一听可害怕，他就问百夫长说你怎么是罗马人呢？我花了很多银子才弄到这个罗马的民籍啊。那个时候还是这个格老丢以后，格老丢有一个太太呢，他们那个时候好几个罗马的皇后很淫乱，哎，他这个太太呢，他就在卖这个罗马的民籍，起先卖高价，后来呢就卖低价啊，这是真的历史上的事情。那你和这个对起来，你才晓得说，哎，圣经真的不是乱讲。那保罗就说了，我生来就是罗马人，哦，他这句话其实很重要，因为保罗是大数人。他起先开始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，他说我是大数人，大数人跟罗马人不一样，大数也在土耳其那个地方。那罗马的 citizenship 在最开头的时候，少数的人才有罗马的民籍，以后呢这个政策就不断的去让什么样的人可以有罗马民籍。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罗马人，表示谁必须是罗马人啊？他爸爸。而且再稍微再往前一点，你不但是爸爸要罗马人的，妈妈也要罗马人，你生下来才能够自动成为罗马人。保罗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已经改掉，罗马人那个移民政策很会改的啊。我们现在觉得说这个美国公民啊这种东西啊，其实最像就是罗马。在罗马帝国以前，全世界包括中国，也许除了犹太人之外，没有这个所谓 citizenship， 没有这个东西。哪有这个讲究？你有了 citizenship 可以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说我是中国的老百姓，老百姓就是什么？
没有什么权，
就什么都不是。哎，罗马人不一样啊，罗马人他有这个罗马民籍，他可以干什么？他可以投票，他可以娶老婆，他可以买地产，他可以到处搬家，他还可以当兵。罗马军团那是不得了的，是吧？罗马军团正式的军团里面一定都是罗马民籍。包括这些百夫长、千夫长，那你一定是 Roman citizen。他们还有一批的军呢，就是在这个正规军旁边的，叫什么 auxiliary？ auxiliary 呢，就是外族的人，拿 PR 的，还没有拿到绿，还没有拿到罗马民籍的。你服役25年，给你罗马民籍；你在正规军里面的服役20年，给你退役。你可以，你爱住哪住哪，你去买地，你到哪里，很自由的。所以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罗马。那个百夫长他们就不敢打他，而且他们听保罗所讲的这一切事情，他们听得很真切。那保罗跟他们关在一起，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机会。那最后保罗说我要上诉凯撒，那要坐船呢？坐船派了谁去啊？你犯人坐船要派一个人押阵的，派了一个人叫尤流，他是个什么？要不要猜猜看？他又是个百夫长。这个人跟着保罗一直上去，路上又是暴风啊，又是沉船啊，是不是？又是水手要逃掉啊。最后呢，把这个船军心镇定是谁啊？是保罗。主跟他讲话，他叫大家：你们不要逃，你们留在这个船上。你离开这个船，你活不成。我们这个船会撞在一个岛上，撞在一个岛上呢，他又按手在那个什么土人身上，还是他的女儿身上，我不知道了。然后他又被毒蛇咬了，保罗把蛇甩在火里面。是不是就没事？所以这个百夫长啊，从头到尾他通通都看见。然后保罗到了罗马，到了罗马以后，这个百夫长把保罗交给谁啊？交给御营。什么叫做御营啊？
中央警卫局。
中央警卫军。前面那个哥尼流啊，哥尼流他说他是意大利赢的，这个所谓的御营啊，这个是奥古斯都营。其实你看美国现在的军队就是跟他们学的，他每个这个军团呢、啊，他有个名字啊，这个意大利营是他们那个叫做 cohort 啊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，你平常念不到的 cohort。这边的呢，保罗被教的这个是所谓的御营 Augustus， 因为是皇帝的名字。那他在罗马呢，罗马那个时候有三个军团住在那边啊，这个御林军里面呢，所谓的御林军，他不是一点点人的，他有三个军团是专门保卫皇帝、保卫罗马的。以后这个御林军呢，他们势力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那保罗在这个御林军的军营这边呢，这个奥古斯都营呢，就至少关了两年。可是又说他租了房子，所以这个东西到现在他们还在辩论到底怎么回事。但他那个时候的确啊，他这一路上来啊，在犹大地可能两三年，船上呢好几个月，再上到罗马两年，全部是什么样的人跟他在一起啊？全部都是解放军，非常非常特别。尤其他们那时候所谓的百夫长条件是什么，小朋友？那罗马人怎么打仗你需要知道。你看那个罗马影片，他们的头盔你有没有印象？
有，
他有一个头盔上面还有一个
皇帽，
哎，那个其实都是白反的，这个是游行的时候才用，打仗的时候不用。他应该是横过来这样子一个盔，上面有这个东西的那个就是百夫长 centurion。 他不算是将军，比将军要小，可是呢他是绝对是他们军队的灵魂人物啊。